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习悟的文章，说好事坏事。修炼人与常人有哪些不同？回首修炼路，尽管每个人的生活工作环境不同，所经历的人间凡事不同，修炼中所遇到的关难不同，也就是修炼的路不同，但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是相同的。修炼到哪一层次，你得符合那一层次的法，也就是说，人在世间修炼世间法就是一条横线，不管你怎么修，走出世间法才算完成人世间的修炼。这样看来，这条横线对每一个修炼人都是公平的，是达到功成圆满的必经之路，是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修炼而来。在师父讲法中，我们知道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而常人却以个人利益的得失、私欲的满足为奋斗目标，得到了就高兴，认为是好事，反之就不高兴，或身体有病难过就苦恼，遭灾遇难就怨天尤人，认为是坏事。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转法轮。这世间的好事坏事是修炼人必须面对的，说白了，修炼人就在常人的好事坏事中修炼，我们的心性就在这其中提高，我们的意志就在这其中磨练。在修炼过程中，病业是每个修炼人都要经过的。在转法轮中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修炼初期，个人修炼阶段，身体是有冒完黑气后的轻松感，过后才体会到没病一身轻神体的美妙感觉，真是妙语难述。修炼时间一长，身体有时又出现不时的感觉，心想那点黑气可能没冒完，这样想不长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出现的状态不是不舒服，而是非常疼，并且有时疼得不能动，心想这黑气怎么像耗子拉木锹，大头在后头呢？亲友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在我身上也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我这疼得不能动，叫别人知道了不给大法抹黑吗？越是这样想，疼得越厉害，心想得好好向内找一找了。学法修炼以来，三件事没停过，差在哪呢？看到明慧网上同修文章，有正念制止恶境行恶的，有善解自己病业瞬间病痛消失的，更有把自己当作神瞬间过关的。让我最佩服的一篇文章讲述一女同修在监狱里被恶警把身体打成多处骨折， 御医没给接骨，就打上石膏，可他坚持练功，不长时间能动了。这时御医告诉他，你别以为给你接上了，断了那么多处，我根本没给你对上茬。可是这位女同修只淡淡的付之一笑，没做任何回答，更加坚定地继续练功。又过了一段时间，不但好了，警察看到一切行动自如。这时御医把他拉去体检，发现骨头长得非常好，不但没落残疾，找不到一点缝。御医沉思了，警察沉思了，咱不管警察怎么想，真修大法的都知道，当时同修的付之一笑包含着多大的修炼恒心呢？是好事是坏事，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不是最好的例证吗？同修一不法，自己的关怎么这么难过呢？通过学法细查一下，真有所发现，不管同修关过得怎么好，再好的经验都不能拿来照搬。为什么这样说呢？人家第一个那样做是心性，是境界，是层次，第二个学做是求，是想达到，是执着。举个例子，一般都知道金佛的故事，故事中两个敬佛的人想拜见佛主，佛主的守门人告诉他俩跳进油锅就能见到佛主。他俩在滚热的油锅前相视一下，同时想到了带去的屠夫的心，先把屠夫的心投入滚热的油锅中，一股青烟，屠夫化成金佛升起走了。这两个人一看是真的，同时跳入油锅，结果变成两根油条。为什么？他们想达到，是求，是执着，看到真相了就没有了悟，不放下生死能过关吗？我记得有个从病业中闯过来的同修介绍，病痛好多天，最难受时求师父缓解，当把香插在香炉里，抬头一看师父的法相，吓一跳。为什么？师父严肃地看呢，知道自己错了，从心底发出一定按大法要求做，修好自己，不让师父操心。结果没过几天，身体完好如初。在讲述中，对恩师的感谢外，我看到了他发自内心的笑，真是得法即是神。也有的同修说，人家明慧网介绍发正念好使，我怎么不管用呢？在他找差距时，我看到他内心的苦恼。当同修有时讲自己正念起作用时，除感谢师父外，看到他内心的喜悦。我记得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这就是红银人觉之分。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在各种观难中，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人对好事坏事的看法，把自己的心定在修炼上，而不是求师父管上，才能在大法中升华。结合自己的修炼状态，为什么病业来时，身体难受时，总想尽快摆脱呢？关过得好，正念起作用时，也就是身体舒服时，会高兴呢？根本问题在哪呢？啊，我明白了，还是把坏事如病痛当成坏事，所以病业来了，总想尽快把它排掉，心性不到位，怎样发正念铲除、善解都不好使。世上的常人遇到坏事能不苦恼吗？遇到好事能不高兴吗？这种心理和常人有什么两样呢？修炼人看问题正好相反，我们不能遇到好事就满足就高兴，遇到坏事就难过，从中提高的是我们的心性。所以说好事坏事对我们修炼人来讲都是好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运用法律制止迫害有感。运用法律制止迫害有感，读明慧文章汇编，运用法律制止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我感触颇大。从法理上进一步认识到了运用法律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同时学到了很多相关的法律知识。 同修的文章有的是前几年的，有的是近期的，从中看到同修在以前就运用法律正实法救度众生了。这次明慧把同修运用法律交流文章汇编到一起，我个人认为很有帮助。大法弟子在12年的被迫害当中，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了大量的众生，但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暂且不说，表面空间邪党利用所谓法律迫害我们，邪党对待法轮功根本不讲法律，但我们很多大法弟子也不懂法律，就连我这个有文化的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迫害当初给我也整得迷迷糊糊的。是啊，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错呢？也没犯法呀。宪法里不是说信仰自由吗？你要跟常人说，常人说没犯法，共产邪党怎么还抓你坐牢？在中国大陆邪党文化的氛围里，很多人已经默认党就是法，党抓你了就说明你犯法了，这一来二去的，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犯没犯法。平时咱做好人，不杀人放火抢劫偷盗等等，这一点不假，可是邪党民政部公安部不是下了通知了吗？还有两高司法解释的，当时就把他认为是法律了，所以心里也感到有点犯法了。那我为什么还不放弃修炼呢？因为我知道大法好，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心里总是有点不合常人的法那么一点感觉，所以就不敢那么堂堂正正。为什么那些年见警察警车之类就害怕？当然我不否认有怕心，可也不至于怕到那份上。修炼中已经知道大法的分量，明白朝闻道夕可死，没迫害时就说这法这么好，刀架脖子上也练，可是迫害后刀还没架脖子上就败下阵来，自己心里都有犯法的意识，邪恶能不迫害你吗？不等于自己承认迫害了吗？直到后来同修在明慧发表有关法律常识，才知犯法的是中共邪党，而不是法轮功，不是我们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中虽说像我这样糊涂认识的不多，可是对于法轮功的合法性真正能说清的有多少人？在中国大陆不懂法的人是多数，因此邪党就钻了这个空子，利用所谓法律迫害你。近几年邪恶栽赃陷害造假抹黑法轮功被一一揭穿后，表面上不宣传迫害法轮功，给世人造成现在不管法轮功了的错觉，可是暗地里加紧打着法律的幌子迫害法轮功学员，其变本加厉的标志是被判刑的人数比过去增多。据明慧报道，2010年里至少有5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还是不完全统计。究竟是我们修炼法轮功合法，还是邪党迫害法轮功违法？作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从法律层面搞清楚，连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向世人说清楚呢？怎么能用法律反迫害呢？虽然我们反迫害不依赖常人法律，但提高法律意识也是反迫害正实法救度众生的需要，一定要提高这个认识。以前我对这方面也是认识不上去，认为有时间还不如学学法呢，看法律也没有用，邪党也不讲法，根据自己的需要随便制定法律，公检法司又是邪党的，没地方讲理。以前这种认识是大漏，等于默认了邪恶迫害合法。当然我们讲法律是为了讲真相，并不是指望用常人的法律来解体迫害，常人中的东西不可能解体这场由另外空间旧势力制造的迫害。修炼人对什么都不应该执着，我们应该理性地看清问题的本质，在心态上做法上理性地把握好。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密山大法弟子谈如何在切磋与交流中提高心性。以前在阅读周刊和切磋交流中，都是注意倾听同修们讲的是怎么坚持零口供、零签字而闯出劳教所的，是怎样不配合邪恶绝食后而闯出劳教所的，用什么方法去掉了怕心而后堂堂正正地去救度众生的，等等等等。虽然也很受益，但是收效不大。观看了今年的神韵晚会中两个修道人的节目，打开了我的心智，明白了方法只是一个表象，而表象却是有真有假，不一定都是真实的。根本的东西是心性，心性才是修炼人至关重要的。明白这层法理后，在读明慧文章和同修切磋交流中，就能认真地领会他是在哪层法理的指导下向内找，从而提高了心性升华上来的。这样使我们在交流中受益很大，从理性上的提高也非常的快，然后再结合学法，就在不断地升华着升华着，见表象想法理修心性。最后和大家一起重温师父的教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转法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谈读关于年前610给我们送粮油有感。今天看了关于年前610给我们送粮油的一点看法后，想起了自己在山东王村女子劳教所的一段经历，心里有一些感想。软硬兼施是中共邪党十几年来迫害大法弟子惯用的手段，残酷地迫害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后，又伪善地去关心。然而不管是迫害还是关心，目的都是要使你放弃信仰。我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王村女子劳教所的两年间，恶警用各种酷刑折磨我，逼我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后见硬的不行，就又换成伪善的面孔，处处关心我。有一次队长蔡静把我叫到走廊，从兜里摸出两个鸡蛋，说是从家里带来的，看我感冒了，要给我补充营养，并一再表示不牵扯法轮功问题，是真心为我好。我首先对他表示感谢，同时也告诉他，不管怎么样，你是代表政府形象的，我如果接受了你的鸡蛋，那就等于我接受了政府对我的关心，这是对我的侮辱。如果政府真关心我们，就停止对我们的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蔡静无话可说，收起鸡蛋让我回去了。在劳教所里，经常有队长对我问寒问暖，和我唠家常，同号里的人都很羡慕我，但我从没有动过心。我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我，那只不过是他们妄图转化我的手段而已。邪恶迫害我们的手段不只是酷刑，当酷刑行不通的时候，邪恶就会变换一副嘴脸，用伪善来欺骗我们，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放松正念，让邪恶的阴谋得逞。可是邪恶想不到的是，不管他们如何变化，都难瞒过我们的火眼金睛，看清中共邪党的真面目，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边远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破除邪党封网。中共邪党自知时日不多，为了拖延时间，拼命封锁消息， 尤其近来常人形势的变化，就更加他恐慌，更加拼命地封锁网络。邪党拿破网软件没办法，就在宽带连接上做手脚。2月23日晚，我学完转法轮第七讲，发了十分钟的正念就开始上网。我点了数次宽带连接都连接不上，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只有打不开网页的时候，我以为是欠费的原因，第二天赶忙把宽带费交了，回来打开电脑还是连接不上。换儿孙使用的电脑一点就连上了，唯独我的笔记本连不上，我知道是邪党做了手脚了。我是7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不懂电脑，所以我上网用的电脑是同修给我做好安全设置的专用笔记本，我倍加爱护，从来不和别的混用，也不许别人随便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做什么邪党不配干扰。等到晚上学完法，先打开电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上网的邪恶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同时与电脑沟通，我用你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做宇宙中最伟大最殊胜的事，你要排除邪党烂鬼的干扰，和我共同做好这万古难遇的殊胜事，同时请师父加持。接下来点宽带连接，当桌面右下角出现正在连接时，我不被动等待，立即双击破网软件，马上就上去了，顺利地完成了上网。以后我天天这样做，天天都很顺利。28日这天，我稍微有所放松，又让邪恶钻了空子，连宽带连接都点不开，我赶快停下来发正念5分钟，再请师父加持，然后点宽带连接，马上就连上了，我很兴奋。当初我对电脑一窍不通，拿着鼠标手就抖，不知道往哪儿点，在同修们的帮助下，在师父一路呵护加持下，我逐步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刻录，也仅此而已。没想到恶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封网，就这样在具有佛法神通的无数大法弟子面前，他又一次失败了，这本身还不够神奇吗？是的，我们是助师正法的法徒，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只要我们正念足，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了，就无所不能。师父是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修好自己，走出自己的路来，没有师父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一路呵护，师父您辛苦了，同时也要感谢海外研究破网软件的同修。这是我现阶段所在层次的一点感悟，因为这件事让我又一次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打电话的安全问题。我在所接触的同修中发现，有许多人因为修炼状态长期提高不上来，容易走极端，在安全使用电话中也容易走极端。例如，有人听说电话会被监听，就告诉大家不要用电话联系，有事就亲自去通知，有紧急事手拿着电话不敢用，到很远的地方找电话亭打电话。也有人怕自己用的常人电话被监听，也要经常找人改串号，经常换手机卡，搞得很紧张。其实不必搞得如此草木皆兵，建议同修多读几遍明慧下载的安全使用手机的手册，那里面谈得很清楚。我体会到能真正领会手册使用方法就会很安全的。具体点说，下面的情况就必须注意。一、当地协调人。二、资料点的同修。三、在开法会研究重大问题时，就必须拨掉电话电池。一般的同修只要在打电话时不说关键词，如同修、法轮功、大法弟子等等，就不存在安全问题。有的地区的同修使用事先编辑约定的暗语打电话，效果很好，把事情说明白了， 别人听了也听不明白。这个方法值得推荐，但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暗语如果使用时间长了，监听的国安听出了规律，都很清楚说的是什么，因此暗语要经常换。也有的同修准备几个手机轮换使用，或经常用其他常人的朋友同学手机打电话，也是很安全的。但不论用谁的电话打，都不能说关键词。下面几种情况必须经常改串号换卡。一、打语音真相电话。二、被恶警掌握或拿去又送回的电话。三、资料点的同修和协调人的手机有异常情况，如有来历不明的电话询问，你是某某吗？你是谁？等等。四、与可疑人有密切联系的，或被绑架同修有密切联系的。除上述情况外，一般常用的手机不必经常改串号。另外，大多数手机不可或很难改串成功的。另外，如果被通缉或流离失所的同修，尽量不打电话，如必须打，可到远处的电话亭或让别人打。其实上述谈的都是小册子通讯安全手册中的内容，只不过这里是更明确提出来而已，希望大陆同修们能更安全更好地利用好电话。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谈当邮递员讲真相的经历。2005年我从监狱堂堂正正地走了出来，协党釜底抽薪非法开除我的工作，妄图继续逼我就范。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邪恶丑态的自我展现。不久我当上了某报社的一名报纸投递员，实践证明这个岗位对我来说正可谓一举三得，恰到好处。这个岗位使我获得了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数百元的薪水足以养家糊口了，也为我更多的接触有缘人更好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提供了崭新的环境和条件。作为一个投递员，我直接面临的服务对象虽然只有百家左右，然而所覆盖的社区范围却不下数百甚至上千，这是相当广阔的用武之地呀。长期以来，每当我每次随身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大量的真相资料、护身符和不干胶等，堂堂正正进入单元楼道时，从来没有招来过周围狐疑的目光。每当投递报纸时，我的头脑中总会清晰地记起师父的谆谆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见理性。我发着正念从一楼上到六楼，在逐层向下发送大法的福音，有时用不干胶把真相小册子粘贴在门把手的上方，之后我发现基本上都被取走了，仅是有极个别的被撕毁或丢弃。有时我把不干胶的大法标语贴在半层平台墙壁的高处，发现被揭撕就再贴，直至无人破坏干扰为止。有一次我在楼道遇见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就热情地和他搭起话来，从讲善恶有报谈起，又祝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很高兴，我借机拿出护身符告诉他这是在楼道捡到的，但我知道按上面说的去做去念会有福报，很准的。他满口说谢谢谢谢，笑着接过去装进了内衣兜里。当然在某些报箱的群集之处，我也会从容地把真相资料放进去，只是在人们看来，这些资料犹如从天而降，毫无规律而言。在我看来，传递大法真相救度有缘人比本行业务投递报纸更为重要，当然两者都需要做好，其实也都能够做好。由此看来，这份投递员的工作还真的挺好。那些与我境遇相似也做投递员工作的同修或许也有同样的感受。在此我冒昧的建议，至今仍然在经济上困难重重，
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精进实修的同修们，不妨了解一下当地自办发行的报社，看看能否谋取一个投递员的职位呢？因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这样的空缺还真的不少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两天抓住一切时机救人的经历。几年来，我天天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因为我们夫妻都修大法，女儿得了福报，在外企高薪应聘工作，在异地某市买了房子，后来又买了一辆轿车。因路途不熟，需要我跟车指路，这样我想不能虚度每一天，要利用好这一机会与旧势力抢时间多救人，所以就备上折叠自行车为他带路7天。进入异地某市城区，他去上班，我去讲真相救度有缘人，每天都在正念十足的情况下三退30余人以上。下面就把其中的两天讲真相的过程用记事形式写出来。第一天约10点钟在某市某个路口下了车，打开折叠自行车后发了一念要救度有缘人。约10点1刻在一条大街绿化带旁看到一人正整理树边的垃圾，我就锁定他是第一个被救度的有缘人。我靠近他，与他攀谈月工资多少元，他说每月1000元。我说你干一天才30块钱，还不如30年前的1块钱。告诉他2007年经济学家测算过，当时的50元钱正好相当于30年前的1块钱。他听后说，大哥呀，那我才合计20元工资，太低了。我说是啊，太低了，现在物价猛涨，钱又毛，你们生活很苦啊。他说那钱都哪儿去了。于是我就给他讲起政府官员腐败贪污的现象，每年有多少贪官把钱弄到国外存入外国银行，时刻准备外逃。他听后问，那是怎么回事？这样我又给他讲起天灭中共的大天象，讲三退保平安，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他听后说，大哥，我上小学入过少先队，也得退吗？我告诉他说，你在入队宣誓时说过为协党奋斗终身，所以现在在前额还有印记。他说那咋退呀？我告诉他，我可以帮助你声明退掉。他说那好那好，我叫樊某某，麻烦大哥给我退掉吧。我说不麻烦，一定帮你退掉。之后为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灾难，逢难成祥了。他听后说，大哥我记住了，谢谢大哥了，然后与他道别。约10点30分在一个农贸市场，有一位黑龙江籍的人问我这块地方集市分布情况，因为我熟悉这里情况，所以也就为他做了介绍。他看我热情帮他提供信息，就很快像熟人一样说起话来。从谈话中得知他入过协党党团组织，就为他讲起天灭中共的天象变化，讲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王共识的故事，和自己身在政府上班亲眼见到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事实。他听后很受启发，要我为他退掉协党组织，说我姓曲，大叔你就给我退掉吧。我说你做买卖求兴荣，就用化名曲兴隆退掉吧。他听后说好，就用这一个名字好了。然后我们愉快地告别了，之后又忙乎乎地讲了几人， 到了一点多钟，我在一个小笼包餐馆花了3块钱吃了几个包子。为了不错过一切机会救助有缘人，我向这家餐馆的所有人讲起了真相。从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是山东籍，为了讲真相，我告诉他们我祖籍也是山东，这样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很快就进入讲真相的话题。我向他们讲天灭中共的天象，讲法轮大法的真相，特别是法轮大法轰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他们听后，一个店员问天安门自焚是咋回事，我一一的做了回答，并为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他们听后说，大伯您是为我们好啊。然后男店主郑某某退掉了协党党团组织，女店员郑某某退掉了协党团队组织，男店员吴某某退掉了协党团队组织，还有另一位女店员什么组织也没入过，也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能躲过大灾大难，遇难成祥了。他听后说记住了，并永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一顿便餐的功夫，使这家4个店员得救了。从小餐馆出来，打开自带的矿泉水喝了几口，就又去救人了。约2点钟骑车到一个公园，正看见有3个民工在那里休息。我骑车靠近他们，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说是邢台人，来这里打工，因没活干就歇班了。我就靠着车子跟他们亲切地拉起家常。当得知其中有一位属牛的人与我是同年同月生，比我小7天时，我说咱们在这里相识真是天大的缘分啊。那位属牛人立刻应答，是啊，我还叫你哥啊。因为亲切的交谈，使这时的气氛越来越祥和，也就很快地进入讲真相的话题。他们听后说，大哥你真是为我们好，我姓南，叫南某某，入过协党团队，给我退掉，谢谢了。属牛的人刚说完，另一位接着说，我叫曾某某，入过协党党团组织，小弟曾某也入过少先队，就一块儿为我们退掉吧，保个平安比什么都好。这时我说，行，用你们征名实姓退掉吧。然后3个人与我依依不舍的道别。之后在公园和其他地方又忙乎着为10多人讲真相，给几个年轻人发了上网卡，3退10余人。5点钟我到一个施工工地，因前面不让进，为了救人我就绕行，从后面趁保安不注意就绕了进来，看到一位砌马路牙子的施工人员，就以关心的口气与他攀谈起来，了解到他是河南人，每天才50元工资。在抱着同情他的谈话中，他看到我对他真诚热心，说我是好人，这样也就直接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修大法的人都善良，说实话，为别人好，不骗人。相继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情况，特别是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因工地有机器的轰鸣声、汽车喇叭声、施工人员的喧闹声，他听后感动地说，老哥呀，你是真为我好啊，担心我听不见，抬高声音为我讲这么多，我叫李某某，入过协党团队，就给我退掉吧。为了不耽误他干活，快速高声讲完后与他道别，在穿过1楼过道时，又为2个张姓施工人员讲了真相。在他们接受真相点头认可后，分别给他们起了化名，退出了少先队这一协党组织。在给最后一位讲真相的过程中，才发现因高声讲真相声带含肿了，讲话声音沙哑了。5点50分，我按女儿约定的时间地点折叠好自行车，按时上车回家。到家一书小本子记录，这一天为40余人讲了真相，其中36人退出了协党组织。第二天我为女儿熟悉路线，又给女儿作伴。这一天早上8点多钟上路，在车上女儿看我嗓子哑得厉害，嘱咐说，爸，就等嗓子好了再讲吧。我说，现在是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哪能呆呀，抢时间救人急呀。9点多钟就到了某市区，下车后我打开折叠自行车，继续发好正念去讲真相救人。约9点半钟，在一个市区街道路边看到一位捡废品的外地拾荒人，他是今天第一个被救助的有缘人， 我靠近他，与他谈起话来，为他讲了各方面的真相。看他仍然迟疑不退，问他贵姓，他说我姓易，邯郸人，不报名字。看他就是对真名退有顾虑，怕惹麻烦，我就用了一个小区名字，给他起了个季福源的名字。于是他点头认可，退出了协党团队组织。约十点钟，在一个集市讲退几人后，到一个河边看见三位山东打钢刀的铁匠，随之我靠近他们，把车子停在筑炉旁边，与他们聊了起来。其中一周姓男子看到我的折叠车很高档，就欣赏起来，问多少钱，哪儿产的。我告诉他是女儿在外企公司发的，美国制造，青铝材料，价值1700元。然后我们很快又讲起了中国落后于美国的状况，看到他们整天在河边风餐露宿，利用古老的打造技术，就讲起了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完全是共产协党造成的。接着给他讲了天灭中共的天象变化和法轮大法受迫害情况，讲了天安门自焚、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们听后说，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这是为我们好，我们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中周姓铁匠党团队都入过，不愿说名字。我告诉他，今天是你的福日，做买卖求兴旺，就用化名周福旺退掉好了。他点了点头，其他两人没上过学，什么组织都没入过，这样三位靠卖艺为生的贫苦农民得救了。然后又骑车到其他地方劝退七人。中午我在一家小餐馆花几元钱吃了点便饭，劝退一位女服务员。约一点左右，我看见一位挑担子的妇女挑着两捆捡来的破烂，我走过去对她问寒问苦，她看我很同情她，就向我道出了真相。儿子因修大法被协党判了几年刑，出狱后因害怕再次遭迫害，就皈依了佛教。他本人流落街头，靠拾荒度日，也是党团队都入过。听到这儿，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并告诉他要儿子回到大法中来，要是入过协党组织也得退出，否则是不安全的。他听我说自己姓马，叫马某某，给我退掉吧，回家劝儿子退掉协党相关组织，回归大法。约一点半，我来到一街道路口处，马路牙子上正坐着一位满身泥污的人，走近一问，是一位云南来某市打工的农民。通过几句攀谈，得知他姓杜，曾入过协党的团队组织。经过我耐心的讲真相，他点头认可，退出团队组织。就在与杜姓农民道别后，又遇到一外地农民工，也入过协党团队组织，我给他讲了好多真相，他就是不愿意退，并说出一些不敬大法的话来。我一看他被恶党谎言蒙蔽太深了，就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425上访经过，讲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真实情况。他看我用沙哑的声音为他讲，很受感动，说，大伯，您这么费劲的讲都是为我好，我提几个问题，您给我回答一下好吗？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大伯帮你解答。接着他问问题，我耐心地给他做了解答，他听后心服口服，点头同意退出团队组织。与他分别后，在骑车一走一过中，又4-5位有缘人退出了协党组织。约4点钟，正在骑车途中，一位张姓小伙拦住我问路，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一定救下他，给他指出行走路线，讲了好多真相。他明白后也退掉了团队协党组织。4点半钟，我在一个公交车站见到两个小女孩正在一张小桌子旁叫卖手机充值卡，因为那天5-6级西北风刮的小桌不时倒下，两个女孩只得很吃力地用身子倚靠着桌子，以防被风吹倒。我见此情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折叠自行车为他们顶靠住桌子，他们看我这么热心帮助他们，就热情地和我搭话。我趁机给他们讲起真相，特别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和一些天象变化情况等等。 一女孩听说后，大伯呀，您真好，为我们做生意提供方便，又为我们躲灾难讲这么多，真是为我们好啊。我叫张某某，他叫李某，都入过团队组织，为我们退掉吧。另一个女孩也感激地说，大伯，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谢谢呢。我记下他们的名字，又送给他们为什么要退党的小册子、护身符、上网卡。这时风也停了，我就与他们挥手道别了。约5点钟到了一个公园，看见又有两个女孩在湖边座椅上唱歌，我夸他们唱得好，并对他们讲起了真相。其中一个东姓女孩说是沈阳苏家屯的，于是我又讲起了苏家屯血栓医院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然后焚尸灭迹的罪恶事实。他们听后说，邪党太坏了，原来总以为天安门自焚是真的呢。听大伯这么细细为我们分析和解答，好多疑惑这回全明白了。我叫东某某，入过党团队组织，他叫高某，入过少先队，就为我们退了吧。然后东姓女孩高兴地骑我的折叠自行车在公园的小路上溜了一圈，夸车子真好。然后我们道别。5点20分，我在一个工厂门口看到一伙人正在歇息闲聊，我靠了过去，看见工厂一个保安正在门前溜来溜去，想接近我们。于是我对他发了一念，不许你干扰我们，要听真相就过来听。这个保安果真守在门前不溜达了。我就和这伙人聊了起来，他们是外地来此打工的，相继为他们讲起了天象大变化，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用圣经里的一些话向我提问，让我解释，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其中一位叫王某某的，一位叫李某某的，都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剩下的4个人什么组织也没入过，但都明白了真相。我要离开时，他们一再挽留我，想再与我聊一会儿，我婉言谢绝。骑车走出200-300米后，他们还向我频频招手道别呢。这一天我哑着嗓子讲真相，共劝退31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讲三退保平安的意思。我问了许多人听过三退保平安吗？有人说没听过，有人说听说过，但不知什么意思。我就把这个三退保平安，自己的一点理解讲了一遍，人们听了都愿意退。我开门见山地问，你听到过三退保平安吗？有的人讲没听过，有的人说听过但不知什么意思，还说这是反对共产党。我说不是反对共产党，是救人，是在传天机。古人讲，人不讲道德要天灾人祸，共产党不讲道德宣扬无神论要与天斗与地斗，人定胜天。古人说 人算不如天算，人命由天，心地好的人命运会改变的。共产党不相信佛道神，反天反地，作恶多端，人治不了他，天要灭他。人们当时入党团队时，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有个魔王就把入过党团队的人们印上兽的印记，灾难来时首先淘汰这些人。人们只要决定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神灵就把这个兽的印记抹掉。心里想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方世界的佛道神就知道这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都要保护你，灾难来临也不会伤了你，逢凶化吉。就是这叫三退保平安。三退要有具体行动才算数，但天看人心，你用化名、笔名、小名都可以，我把你用个化名给你退了，保你平安。人们听了都说，哎呦，我明白了，谢谢你了。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神韵光盘要单独发放。前几天发放小册子和明慧周报时，在某小区的一个楼道内，发现报箱中一本小册子夹带了神韵光盘。跟同修交流得知，同修并没有专门制作和发放这样的光盘等资料。在此提醒同修，要注重按照神韵光盘的内部通知要求来发放。再一个，就是同修刻录神韵光盘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明慧的具体要求，如不得对光盘做任何改动，包括不打印规定封面，以及用笔写标题等等来刻录。在光盘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光盘稳定的制作质量，最好直接用明慧提供的镜像来刻录，同时也要注意，应把镜像放在本地硬盘中，不要在 U 盘中刻录，以免供电不稳，使刻出的光盘有卡盘现象。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Thank you.